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六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访问。越南领导人这次访问俄罗斯的一个焦点议题是讨论扩大双方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为此签署了一系列文件。阮富仲在黑海疗养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所有大型能源企业目前都已经在越南立足，由俄罗斯参与在越南开采的石油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总量的1/3。官媒塔斯社说，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越来越积极地帮助越南开发油气资源，俄罗斯参与在越南所开采的天然气的数量能够占越南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的大约1/4。阮富仲还会晤了许多俄罗斯能源企业的领导人，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在阮富仲与公司总裁米勒的会晤中，双方都高度评价了共同合作开发位于南中国海的052区块和053区块的油气资源，因为开发这两个区块被认为是越南最大的天然气开采项目，去年从这两个区块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20.8%。 052区块和053区块以及由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参与开发的南中国海的061区块恰好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克里姆林宫新闻处星期六说，阮富仲与普京会晤后，双方决定根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12月10日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将进一步扩大在越南大陆架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区域。这次俄越领导人所举行的联合新闻会以及所签署的联合声明还提到要保持南中国海地区的航道畅通，在涉及南中国海领域的领土纠纷问题时，两国同样特别提到应该依据国际法和1982年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菲律宾正是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几年前把中国告上了海牙国际仲裁庭，海牙国际仲裁庭后来也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在这之后，中国媒体和网络上曾出现过中国是否应该退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讨论。俄罗斯东亚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中总是拿历史当论据，中国的这种立场站不住脚，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以及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都会加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地位。罗克申说，如果中国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签了字并批准了这项条约，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在这项条约上仅签了字但是没有被批准，那么中国就应该执行这项条约，承担相关的责任。在中苏交恶的冷战时代，苏联就已经进入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许多俄罗斯学者把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军火以及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合作称为俄罗斯在当地的核心利益。中国对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及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感到不满，但与对待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应一直非常低调。许多俄罗斯战略学者说，越南是俄罗斯亚洲外交以及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发展同越南的关系可以达到牵制中国以及平衡俄中关系的目的。最近几年来，俄越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今年都访问了越南，普京这次也接受了再次访问越南的邀请。与担心中国威胁和戒备中国不同，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俄越关系具备真正的友谊，越南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头堡和跳板。许多俄罗斯人厌恶中共领袖毛泽东，但是却尊敬越共领袖胡志明， 胡志明塑像树立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莫斯科的主要大街上。阮福仲访俄期间向胡志明塑像献花，与经常访俄的中共领导人明显不同的是，阮福仲这次还特别拜祭了列宁墓。在会晤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和其他的俄共领导人时，俄共特别向阮福仲授予了十月革命百年勋章。阮福仲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议会领导人以及当年参加越南战争的苏军老兵和苏联专家。他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越南不会忘记苏联的帮助。俄罗斯至今在越南拥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越南高级官员、学者都有留苏和留俄的背景。普京总统表示，目前有6000多名越南学生在俄罗斯留学，俄越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加强，明年分别将会在对方举办俄罗斯年和越南年的活动。俄罗斯国内目前对奶制品的需求的增长，促使越南更多的投资俄罗斯的农业。除了对远东地区的农业和奶制品加工业有很多投资外，越南投资也开始涉足俄罗斯的中部地区。阮福仲这次特别前往离莫斯科不远的卡鲁加地区，参加了由越南投资的当地奶牛场和奶制品加工厂的开工典礼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